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BNPL， 这是一个那个先买后付啦，就 buy now pay later， 大概就简称是 BNPL。好，这个是一位这个粉丝问我说，韵芬姐，你知道这个 BNPL 这个业务吗？他就说在国内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快速了哈，那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去办这样的一个业务了啦哈。那后来呢，我也有发现到说，因为我有在学校教书嘛，所以他们会发，反正学校就会发一些很多无用的信啦哈 ，email 一堆。但我看到有一封就是说，跟学生讲，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业务，要非常的小心哈。所以这件事情有很多人在讨论。那另外也有一个。这个网友就问我说，韵芬姐，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你知道这件事情吗？那跟这个我们有信用卡的分期付款一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推出这样？它合法吗？就问我这个问题了。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啦，因为说实在的啦，说实在的，如果你有用过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或者是你没有分期付款，你用信用卡大概也是这种先买后付嘛，你先买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你买了，你开始使用，你享受了，对不对？那你后付嘛，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刷卡的这个缴费那个日期到了，你才会去付钱嘛，哈。那又或者，信用卡公司也会有一些分期，那有些分期大概就零，零息，就是不用利息的，它可能会分三期、四期、五期，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把你的总金额除以三、除以四、除以五，哈，因为它看它几期嘛，如果没有额外增加的金额，就是无息。大部分银行，信用卡大概都是无息的，哈，是无息的。所以这概念，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你很容易清楚这个先买后付，这个 buy now 然后 pay later 这样的一个业务。诶，问题来了，如果有一些年轻人他还没有办法办信用卡呢，还没有办法办信用卡呢，好，那他有可能就会去上这个平台，好，这个平台去注册。好，那于是呢，这样子已经有人就警告了，警告了，说，诶，你现在这个 BNPL 这个业务呢，已经快速的一个发展了。那外界很担心，这会重演在20年前的一个卡债风暴。那后来金管会呢也讲了，就是说要把这个BNPL 这个业务呢，要纳入一些管理了，因为说实在的，主管机关就是你纳入管理的，我会管。那你如果不纳入管理，我当然管不到。所以他们以前就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如果投顾老师或怎么做违法的事情，他们要管。但是你有一些网红啊，一些网美或者是一些意见领袖，那他们报了名牌，你管不管呢？他们也没牌照啊，你管不管呢？他们说，哦，我们这个管台面上合法已经管不完了，我们管不到这种台面下的，又何况诈骗的话他们也管不到。他们说，哦，这个也是这个台面下的哈，这个等于他们只管台面上，他们不管台面下的，所以必须要纳管，好，纳管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那如果说大家印象深刻的话，那在二十年前吧，哈，台湾有经历一个亚洲金融风暴。好，那那个时候呢，其实银行都很辛苦，在金融风暴的时候银行都很辛苦。那那时候有一家叫万泰银行，他把一些这种小额信贷的业务这种方式就引进台湾。那时候就发行了一张卡叫 George and Mary， 好 ,George and Mary， 这张卡很有意思，我想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可能会记得这一张卡。那卡片叫 George and Mary， 事实上如果你把它这个用台语来念的话，大家都会说，诶，旧情够边谈，对不对？ George and Mary 就旧情够边谈啦，或者是旧情够边利啊，因为 Mary 嘛就不用利息的意思啦，总之有很多的这个谐音跟意涵，所以它推广的不得了啊。好，那你只要有这一张现金卡，因为当时它不叫信用卡，它的确就是现金卡。那现金卡你可以去这个 ATM 领钱，因为什么？那叫预借现金。好，他只告诉你这个是现金，你可以去领卡，对不对？好，那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 ,George and Mary 这个现金卡的发卡量有40万张。好，40万张。 哇，那同业就会眼红了嘛，就会觉得哇，你一个人，你一家公司，你办了一张卡，你就有这个40万张了哈，所以其他人也可以发嘛哈，也来发嘛哈，我打不过我就加入嘛，你发我也发嘛哈，这大概也很像现在很热门的这个 ETF 高息的，对不对？最近一直有人问我说，哎，那这些高息的 ETF 到底谁抬谁的轿子了哈？那当然呢，如果你重叠成分股重叠性很高的话，那当然就是新发行会抬旧的嘛，对不对？那你说现在已经有超级巨婴出现了，可是大家也不要太难过，因为后面我看排队还有很多档高息的这个ETF， 那么在发行。那只要这些资金源源不绝的进来，好，我想几千亿、两千亿、三千亿进来，那应该股市就钱是这个股市的活水源头嘛，有钱拱上去那会上涨的。但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后继这些进来的几千亿的 ETF 的规模的资金还不能够把台股再往上拱的话，又或者拱不上去要下跌，那个跌幅多杀多人踩人就会很危险，好，就会很危险了。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嘛，齁，这是事后的一个诸葛亮。像最近我也看到很多这个PTT 啊，有很多的版面上大家都在讨论啊，就说这个好这个棒这个棒那个好，新的好旧的好，然后有人讲说嘴什么报个十年再来说。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当然你可以吓阻很多人，可是你能报十年吗？我常讲就是说有时候你真的跌个一个礼拜你就已经痛苦万分了齁，因为你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齁，所以要不清楚就是你不知道你投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买的标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当然会痛苦。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不痛苦。这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你要去高雄，那你开车你塞在路上你不难过嘛，因为什么，我就是要去高雄我非去不可。可是你上了路你塞车你也不知道去哪里，因为就人家带我去啊，那去哪里没告诉我啊，他只有告诉我说出来走一走出来玩一玩。好，你懂我意思吗？好，那我先讲到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这 George and Mary 这新金卡发了这么多之后呢，很多银行也就开始发现金卡，对不对？因为去领钱嘛，那对于一些需要用钱的人哦，就是很简单啊，对吧？我什么就是卡片刷进去 ,ATM 就可以吐钱出来了。那因为这个发卡到最后就是腐烂了。腐烂之后呢，诶，我借这么多钱我没有办法还了。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卡债风暴。好，卡债风暴。我记得那时候发生卡债风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整合负债的一个这个会议啊齁。那我也有去参与，因为那时候我是媒体嘛齁，那我去参与一下，然后了解一下他们怎么去做这些债务的重整跟协商。因为不是有人只办一张现金卡，可能办了很多张。那你怎么样去，你欠了银行这么多钱你要怎么去还，你有没有偿债计划，好，那这些都要去谈。谈了以后说实在的，他会把你的利息往下降，然后谈一个整合的一个还债方式。当时我有参与过一阵子齁，细节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了齁。那总之当时的卡债风暴大家一定有听过，就是借钱很容易，等到我还不起的时候，哇，砰砰砰砰砰就兵败如山倒。当时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了。我还有去访问一个个案，那我就跟他说你欠这钱该怎么办。我记得他告诉我，因为印象非常深刻，他告诉我说我不是去自杀就是去卖淫。我那时候很想冲上去给他一巴掌，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对得起你的父母亲吗？生养你的父母亲吗？对，你有没有偿债计划？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去还这些钱？因为你今天不是欠几百万几千万嘛，我记得他欠个大概就十万二十万，大概是这个数字了。那因为小孩子嘛，他当然不知道，这对他来讲是天大的一个数字，他可能觉得他没办法去还的哈。好，那这一次这个 BNPL 在央行他们自己都讲了啊，就提醒大家啊，这年轻人要提醒，要小心啊，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这个 BNPL 就会重演卡债的一个风暴。那 这个 BNPL 就是一个业者，那当然他就提供一些消费者说，哎，你可以延后，你也可以分期付款的一个支付方式。所以你是一个消费者，你要先向这个 BNPL 的业者来注册，好，注册。你注册完之后呢，我就可以给你一个额度，好，你可以额度。那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BNPL， 因为你要先买后付嘛。对不对？先买后付，你注册完你就可以去买了，这就跟我们当年啊预借现金嘛，拿了钱嘛哈。那这个业者赚什么呢？他会向商家收取服务费，好啊，这个服务费是多少呢？4%到9.5%。好，因为为什么？他就把这个钱就给商家了嘛。我今天去这个商家买东西，我去 BNPL 注册，所以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东西给我了嘛。那 BNPL 就把钱就给了这个商家了嘛，好，大家这样听得懂了吗？好，所以呢，消费者我就很快就拿到这个我要买的东西了嘛。好，你买完之后呢，你开始要还钱了，你要还给谁？不是还给商家，就是你注册的这个 BNPL， 因为他已经帮你垫了嘛。好，那具体的条款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他有时候会规定说啊，你可以分两期啊，三期、四期、五期来还，你每一期要还多少啊？你要还多少？好，那现在就是这个性质，当然就很像，就是我们信用卡的分期嘛，你看有没有利率嘛？哦，看他怎么赚这个利率啊。好，这个BNPL 并不是台湾独创，啊，其实在国外已经有了。那你说为什么会有啊？诶，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办信用卡的，像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办信用卡的。好，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办信用卡的，然后除非是父母亲用这个副卡给他。那我记得以前学生卡是可以办，他额度大概好像1万还是2万。那另外我一个好朋友很好玩，他本来就是鼓励他的小孩那么要去开个账户，我也说非常好啊，那他们就喜欢去开个 Richard 账户，很多年轻人都会喜欢。那他就跟我抱怨了，因为他太太是日本人啊，那他是本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音乐家啦哈。那结果去开户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哦，对不起哦，这个我们不能办给外国人，不能办给外国人啊，因为他的太太其实是日本人，是外国人。总之呢，就觉得说哈，那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开户了哈，这细节我是不知道，不过他就跟我抱怨说，这银行怎么会这样子呢？现在我的太太是外籍，有很奇怪吗？我说我不知道。那这个 BNPL 说实在，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也就是说，第一个他可能没有办过信用卡，他是年轻人啊，又或者是他对于信用其实是没概念的，对不对？我只要去跟你注册一下，那现在有很多是网络的原生族，他所有资料都在网络上面找，然后呢他就发现，诶，我只要注册以后我就可以买东西啊，那买东西之后我再付钱给你啊，不是一样的道理嘛齁。那但是谁会使用 BNPL？ 你如果没有信用卡的人，我们讲信用卡是这个概念，可是你没有信用卡的人，说实在的，一个当然你不懂，第二个我觉得是财务比较脆弱的，也就是说所谓财务脆弱，就是你可能比较没有钱，或者是说你可能有点生活上就是不是很充裕的人。好，那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些正常的管道去取得信用，因为你可以向银行申请信用卡啊，你也可以办贷款啊，你只要有名字都可以办贷款，好不好？有人说你是名人你可以贷多一点，没有，每一个人的名字贷的钱都一样，除非我的抵押多一点。好，银行贷是怎么会做赔钱的生意呢？你今天有抵押，你房子有抵押，我当然就可以贷给你啊。信用贷款利息就很高啊，每个人贷的钱其实都差不多的。好，所以坦白讲，你如果没有办法去银行办理信用卡，你又没有办法去办一些贷款的时候，那你就承认吧，你就是一个财务状况比较差的族群。好，那现在在国外已经有一些研究了。你财务越脆弱，你财务状况越糟，你经济条件越不好，你去使用这个 BNPL 了，你已经把它当成是我非常常常在使用的一个支付的一个选项了，对不对？我可能我现在我是美国例子啊哈，我现在去超市买了一堆东西，对，我就是用这个 BNPL 来付啊。我今天去买一下衣服，也或者我今天去这个做任何的采购，休闲采购什么的，只要能够用 BNPL 付，我就用 BNPL 付，因为我没有信用卡嘛。 好，那 BNP 有了付以后，你不用还钱吗？第一个，你都已经是一个财务脆弱的状况了。第二个，你在使用这个，就像我们在刷卡，都说哎刷了不用付钱了，为什么？因为以后再付嘛。对，刷了以后你是没有感觉的嘛。我还有一个朋友到现在都还没有信用卡，他说不要，我要看数几张，因为他说通常我那个钞票哈，如果数超过三张，我心就好痛，所以他的钱就不大可能超过三张，对不对？就三千块钱的。好，那他就是一直都没有，年纪也很大了，这六十几岁了，你叫他去办信用卡他也不要，他常常就是用一个我们的那个透明的那个塑胶袋，然后就绑一包钱在里面的齁。好，那我要讲就是说，有一些人当然是有钱他不习惯用，但大部分的人你没有办法去跟银行办贷款或者办信用卡的人都是在财务是有状况，那你就会使用这个 BNPL。 然后你使用 BNPL 的时候，他刚才会告诉你说哎，你不用什么分期的一个利息，可是你就会觉得再多不压身了，你就已经刷成一个习惯了齁。那商家来讲的话，他会愿不愿意配合？他愿意配合嘛，因为你来跟我这边买东西，那 BNP 有人会付钱给我嘛，甚至我的费用可能比信用卡公司再高一点嘛，我又不怕收不到钱，对不对？那收不到钱是你跟这个跟你注册的人有关联性嘛，对于商家当然乐观其成嘛，哦，他在那个乐观其成了。好，所以说实在的，感觉上这 BNP 哦，说实在我必须讲，这种业者哦，就赚什么钱呢？就赚比较高利息的一个钱嘛，比方说跟商家收了利息，又或者是你违约之后你要收的一个利息钱嘛，所以它其实暗藏非常多的一个风险。那更何况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债多不压身，反正都已经欠这么多钱了，那你是不是就会去做出一些你消费能力不能承受的一个消费？就像我刚刚我朋友讲过，他用现金他超过三张他会很痛，可是你在用信用卡的时候你不觉得痛，也许你会觉得哦，我下个月要付也有点小痛啊。可是当你是一个财务比较脆弱，你就会觉得算了，你就很喜欢摆烂，这是人的天性。好，所以英国曾经也对这种 BNPL 他们有做一个使用者调查，就是 40% 的人他们已经出现什么以债养债，我欠了钱对不对，我也还不起对不对，我再去注册一个这个 BNPL、哦、大家都讲说哦，这个先买后付嘛、哦、对不对，就是这个 buy now 现在买嘛 pay later、啊、就之后再去付嘛，那我这不就以债再来养债，就借的这个新的债来还旧的债，那 40% 就真的很高、啊、那大部分、啊、有一些这个 BNPL 这个业者呢，其实呢它跟金融机构的那种金融法规又不太一样。好，所以在台湾你根本也还没有纳入管理当中，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些纠纷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能够怎么反应呢？你叫金管会负责吗？他不会负责啊，我刚讲过他只负责台面上的，台面下的他又没有纳管，他是不会来帮你这个主持公道的。所以有很多的国家都在讲说这个 BNPL 已经在疫情之后那么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金融工具了。那有一些国家只能说哎，你要自律啊，或者告诉你说哎，我要修法了，我要把这个 BNPL 纳入监管了。像欧洲他们已经把它纳管，像欧洲有英国荷兰法国纳管，因为他们就说哦，这跟信用卡一样，就一样的管理。但在台湾好，就还没有纳管，只是在研议当中而已。不过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特别有人讲说这个到底跟信用卡有没有不一样，那他也告诉我说诶，孩子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家中的年轻人。好，那我觉得听起来你觉得他跟信用卡一样，如果这样跟，那你为什么不办信用卡？你为什么要办这个？在还没有纳管的时候，万一出事的话，没有人会负责。台湾的金融理监做得不错，基本上还有什么消费者什么金融保护协定的哈，如果你去吵你去哭你去闹，那大概就可以受到一些保障的。但是他没有纳管的啊，就像很多人被诈骗了，被怎么样了，比特币什么币什么币，有些出了问题，他有很奇怪的币别，那出了问题一样没有人管的，这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只相信网络的，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过去的历史，所以你可以跟他讲一讲过去的历史，让他有所警惕了。好，跟大家分享在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